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家堂的侍奉是上皇运的侍奉，家道不是耶匠，家道是按照战役凡阶战力的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站在诗经的基础上，堵住世界的破口，走上皇运的出口。欢迎收听诗经与家道。
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再次抽空收听《诗经与讲道》的第二十课。在英国有一位传道人，名字叫罗巴森，他出生在公元1816年。罗巴森在英国的传道历史中是一个最被人怜爱、最有能力的传道人。罗巴森他的健康情景不太好，只活到37岁。他一生不喜欢做户外运动，跟康乐活道。然而在他传道的前4年，他有4次改变了传道的地区，他的影响力无以伦比。也因此许多人研究罗巴森到底讲道为什么如此动人心弦。后来发现，原来罗巴森每天用整个上午时间来读书读经，为了早晨能够连贯性专心的读经读书，他几乎不吃早餐。每天下午他去最肮脏的街道探访，去拜访穷人和有需要的人。晚上他利用时间独处，有时他也和教区里面的伙伴们，就是属灵同伴们一起祷告。他的工作很单纯，早上读经读书，下午探访，晚上独处团契。罗巴森有一个很特殊的习惯，一个十分有用的习惯，他每一天一定研读有关当时代所发生时事的问题，一些评论的文章。所以在他传福音期间，在讲道期间，全国所关注的任何问题，他都有一个合乎圣经，并且经过仔细衡量过的观点。他是一个懂得回应时代议题的传道人，而这也是他的讲道之所以可以打动人心的秘诀之一。期盼在今天课程一些与你分享英国这位传道人罗巴森，让你我学习他讲道的长处，在现今时代做神活用的。
道不道交，死不沾常说。每一次我上家堂时，我将我最好的一切献给神，用最大的声音传讲，用最多的时间准备，用最长的时间祷告。家堂的侍奉是真正的侍奉，不是胜利就是失败。
工人今天我们要进入诗经与讲道第二十课，我要跟你谈到的是改进讲道的方法与技巧之九，如何设计不同场所的讲章。如何设计不同场所的讲章？有的时候我们这些讲道人不见得一定在教会里面才有机会讲道，有时候我们必须针对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场所，比方说餐厅、餐馆、露天的环境，或者是市场以及工作的场所来讲道。针对不同场所的讲章设计，有一些是我们需要留意的地方，也是今天在《诗经与讲道》第二十课里面我们要去琢磨的。在进入到第二十课之前，我同样要带着你温故而后知新，先来复习一下上一次第19课。第19课谈到改进讲道的方法与技巧之8，如何设计拆穿性的讲章。 我提到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十五节的上半部分明确指出，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所以差传跟传讲的角色同样的重要。在一年的讲台安排中，你必须要安排一些差传性的讲道。为什么呢？我在上一次第一点就特别强调差传信心的必须性，因为差传的宣教性就是耶稣性。我们从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都和你严谨的说明过，在旧约就有差传的观念，原来在创世纪就提到了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其中福音使命的部分就是差传的概念。再来，耶稣对于差传的使命教导和示范也是很明确的，在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我们很熟悉的大使命第一个分册就是去，在大使命中主要动词就是带门徒，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是神主要的吩咐，因此差传也是耶稣的教导。路加福音第8章第1节，还有约翰福音第4章第4节，都看到耶稣对于教导的示范。此外，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初代教会的发展，在初代教会里面，他们对于差传也有具体的实践典范。比方说使徒行传第1章到第7章就是教会在耶路撒冷为主做见证，而使徒行传第8章4到40节就是教会在犹太全地还有撒玛利亚为主做见证，而使徒行传第9章到28章则是提到教会从直到地界这个方向来为主做见证。从旧约到新约都让我们看到差传信心的必须性。此外，我也提到第二点，就是讲道者对于差传有了准备和认识。第一个就是我们应当有差传的经验，如果一个讲道人他自己不差传，他自己不参加短宣队，他自己没有传福音的经验，他怎么能在讲台上有感染力有热忱来传讲差传性的讲章呢？所以第一个应当要有差传的经验，第二个应当在教会里面以推动差传为最重要的事工之一。如果大使命是如此的重要，可是差传在教会推动的事工中却没有排在优先的次序，那就不是主力行了。所以以上这两点，第一是要有差传的经验，第二要在教会里以推动差传为最重要的事工之一。这两点那是讲道者对差传应该有的认识与准备。此外，第三大点我提到设计差传性讲章的原则，第一是选择适当的经文，第二是强化应用的实践，特别需要强调你要去，强调那做的部分要如何做。比方说教会有短宣队鼓励大家参与，教会散会后要去发福音大章鼓励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有什么样福音的聚会跟行动鼓励大家一起来配合，强化应用实践部分。第三，在讲道里面讲题主题或者分题最好带有动词，我提过带有动词就带有行动力的呼召，一个题目有动词跟没有动词差很多。第四，应用一些宣教士的见证，借由见证来激励弟兄姐妹，比方说中国的戴德森还有非洲的李文斯顿，你要熟悉宣教士的这些见证，并且在讲章中应用这些见证的故事。第四点，我要分享的是差传性讲章的设计计划。面对教会的差传，你需要有一些计划，比方说在第一阶段你需要给弟兄姐妹差传的教育，建立差传的意识，可以透过讲台推动宣教或者去改变。你知道弟兄姐妹有一些错误的观念，需要改变，需要更新他们差传的观念。如果第一阶段做好了，就进入到初阶的部分。初阶的部分，比方说你提到耶稣基督他是第一位宣教士，耶稣的宣教，什么是宣教，时代的需要在哪里， 不要等待，因为专家已经成熟了。然后要如何去回应这个护照。第三个，在中级的部分初级完成之后，中级的部分可以援引一些宣教师的故事，或者邀请一些宣教师来做见证，实际碰触这些宣教活场上活生生的例子。在最后就是拆船的成熟阶段，我们可以援引约翰福音第21章来整段的经文，怎么样从了解宣教、了解拆船、怎么委身，甚至呼召他们愿意献身成为这个时代的传道人。每个阶段你必须有一些仔细的规划，当然上一次也整理了一些经文，包括马太福音第9章、约翰福音第4章、约翰福音第15章、出埃及记第3章、使徒行传18章等。你可以整理一系列的经文段落来构建你整套的拆船性讲章。好，以上就是第19课如何设计拆船性的讲章。
神学家教尔万曾说，牧者常犯的罪行之一就是拉萨，而拉萨就是不堪少操练。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释经与家道上少操练，求进步。
今天是第10课，我提到如何设计不同场所的讲章。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个主题呢？因为通常每一个在讲道的人，不只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机会在不同的场所讲道，比方说餐馆或者露天的环境，或者是市场，或者是工作场所。讲章的设计必须适合环境，而且这环境包括了听众，也就包括了我们在本课程中所要讲到的不同场所。到底不同的场所该如何设计讲章呢？首先第一个部分，我会提到在教会建筑外讲道的一般原则。第二部分，我会提到教会建筑外讲道的特殊原则。第三，我会来示范一篇讲章。好，首先第一部分，在教会建筑外讲道的一般原则有七个。第一个是内容形式。在教会外面讲道，我们需要发挥一些想象力，除了经文之外，还要加上故事跟见证，最好在整个讲章中耕耘出一幅画面来。讲话可以讲出一幅画面，台下的受众对于信息的内容就有一种清晰感。此外，在内容形式方面，说话的用词造句也很重要。在教会的建筑物外讲道，恐怕有很多都是不信主的朋友，那么在用字的时候需要避免一些宗教属灵的术语，比方说交通，比方说相交，比方说合一，这些宗教的术语要尽量用一般的受众可以明白的词汇。比方说弟兄姐妹之间的交通，你可以改成在一般基督徒朋友当中的分享，你要特意的把这些词汇做转换，这是在内容形式里面你需要留意的。第二是传讲的方式，在教会外面讲道可能没有固定的讲台，有的时候需要常常的走动，甚至走到听众席里面，因此你在预备讲章上面就不能够太依赖讲章，你传讲的方式需要有一点调整，你讲话声音需要大，因为可能会有环境上的干扰，需要有一些变化，需要强化自己的一些动作跟手势，你需要试图控制环境，而不要被环境所控制。所以在传讲方式方面，你需要有所调整，甚至于练习。比方在家里自己客厅里面，你就可以练习在场外如何来讲道，需要不断的走动穿梭。好，再来第三个原则是关于讲题方面，因为是在教会外讲道，所以讲题需要具备吸引力。比方说如何离开沮丧的阴霾，或者说如何追求幸福的人生，诸如此类。所以讲题需要考究， 第四个就是释经的大愿，因为在教会以外的地方讲道，可能环境比较容易受到干扰，因为时间的限制和场地的限制，也不容易发读圣经。在这种情况下，讲员可以用重复的方式，把一句主要的经文不断交织在讲道里面，而这一句经文以外其他圣经的话语，你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和方式说出来，使听众不用在时间限制和环境限制的底下又缺乏圣经而不容易发读，以至于影响你讲道效果。好，第五个是引言部分。引言部分用比较幽默诙谐，或者是一个故事，或者是一个笑话，来化解彼此的陌生感和疏离感。可是要记得引言不要太长，要简短，把主要的时间还是放在你讲章的内容上。第六是引用的部分，在引用的部分可能不能够讲得太深，你要用一种骑兵对视的引用法，来在教会以外的讲道做引用。最好的典范就是美国格培里牧师。美国格培里牧师他用的就是骑兵队的讲道引用法。在美国十九世纪的时候，当美国开发西部，有许多骑兵队会攻打印第安人。那这个骑兵常常住在搭得很高的木头的围墙里面，每一次骑兵队出去攻击的时候，他们都不会跑得太远，一方面因为他们不能够带太多的补给品，因为背太重的补给品就不容易进入到内地太深，不能进到印第安人的部落太深。第二是因为骑兵不多，力量不足，所以如果跑太远，容易被印第安人切断后援，以至于把他们包围起来。所以骑兵队在攻打印第安人的战略里面，通常是采取短距离的突袭，然后迅速的归营。格培里就是用这种骑兵式的讲道引用法，比方说他讲的不深，可是会通常把一些引用的触碰放在讲道里面，他会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突袭你心门。格培里牧师会说，我看到你们的面孔与笑容，但是在你们心里的光景如何呢？那只有主耶稣知道了，主耶稣知道你心里在流泪，你需要妻子的爱、丈夫的爱、父母的爱、儿女的爱。格培里就用这种突袭法点出人心中的难处，当他点了一下之后，可能又马上回到主题继续的讲下去。可是继续讲继续讲，讲一阵子他也突袭，他会说你得不到朋友的接纳，你觉得孤单，所以你需要耶稣做你真正的朋友。格培里牧师讲完之后，他可能又回到他讲章内容，然后到讲章结尾的时候，他就倾巢全出，发出最后的呼召。这就是骑兵队的讲道引用法，非常适合在教会以外的地方来做引用。第三是结论部分，结论就是讲章的重点，通常你可以再一次的重复讲章的重点，然后给予听众最后一击，给他们挑战性，给他们目的性，能够促成他们的决心与行动。好，提完了在教会建筑物外讲道的一般原则，我们先沉淀一下，待下就进到建筑物外讲道的特殊原则部分，待会马上回来。
接近袜子抹杆说，一篇辗转的家道，自始至终都要有热忱，不会嘎动自己的家渣，也不会嘎动别人。
好，欢迎回到释经与讲道，在教会建筑物外讲道的特殊原则。特殊原则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是针对餐馆里面讲道，第二是在露天的情景中讲道，第三是在市场里面讲道。我想针对这三种环境讲道，首先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你需要了解讲道的目的跟性质是什么。有些内容是比方说教会建堂， 或者是福音的布道，或者是募款，或者是周年的庆祝晚会，有的是专题性的讲道，有一些是单纯的福音性讲道。你先了解它的中心和目的是什么。了解完之后，我们先来谈第一个部分，在场馆里面讲道。由于场馆的变动性很大，比方说在餐厅里面，服务生会来回的走动，听众也会进进出出上厕所，或者到别人餐桌找别人聊天讲话。这种情况会出现在喜宴的时候，或者企业请客吃饭的时候，他们邀请牧师讲道，这种挑战性是很大的。因此第一点，在餐馆里面讲道，你需要掌握全部的程序，你要知道最开始跟到结束的程序是什么，然后利用这些程序能够来决定你要讲多长，或者是讲内容是什么。比方说你可以使用前一个程序的题材，比方说你讲到一些程序是有人唱一首歌，你问一下歌名是什么，歌名是我俩没有明天，你肯定可以从这个角度然后转接到你要谈的信息。因此了解全部的程序很重要，有很多讲员就是轻忽了要了解所有的程序，了解前一个程序唱的是什么，歌名是什么，那下一个程序是什么，内容是什么，主题是什么。如果你全盘了解的话，有句话叫做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第二个，在餐馆中讲道，你需要克服干扰的常态。干扰是一个常态，比方说有人走来走去，或者服务生动来动去，小孩哭了，然后听众上厕所，你在心里要有所预备，这个干扰是常态。你不但不要怕受干扰，反倒要借着你在传讲上的技巧克服这些障碍。比方说走入人群是一个很好吸引注意力的方式，然后跟台下的听众有一个一问一答的互动也是很好的。你要掌握把主动权放在你手上，要克服干扰的常态。第三个，通常在讲道的餐馆里面时间不宜太长，因为听众来参观的目的既然是参观就是吃饭用餐，所以不要喧宾夺主。好，第二个，在露天的情况底下讲道。在新约圣经里面记载了主耶稣基督很多讲道都是在露天的情况底下进行的，而耶稣他从来不让环境成为他的限制，反倒让环境成为他讲章内容的一部分。因此学习耶稣在露天讲道的榜样是你我需要调整的。像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的登山宝训，都是耶稣他了解地形然后善用地理。在讲道以前，在露天讲道你需要了解你要去讲道的地形它是什么样的，是一个盆地还是一个高地，或者有一块大石头。你要了解地形，然后想好你在哪里讲道，善用地形。第二个，你要就地取材，就像在马可福音第九章以及马太福音二十一章、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都记载着耶稣如何就地取材。在马可福音第九章有一个人领一个孩子过来，然后耶稣就把他抱起来，就有这个孩子说要做主的门徒就要变得像这个小孩子一样。这种就地取材的方式会让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好，再来第三个，是要随机应变。有的时候在露天的情况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是你没有预料到的，比方说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当耶稣正在讲道的时候，有个人竟然跑来请耶稣帮忙判决自己和哥哥在争家产的事情上要如何处理。他们请耶稣评理，而耶稣在这个干扰的里面他 他发给李铁用那物质财主的比喻来回答他，即使他心的人要去面对他将来的结局，随机应变很重要。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一到二十一节就是最好的示范，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露天的环境里面讲道，因的时候让我们有一颗随机应变的心。好，再来第三个，在市场里面讲道。所谓市场可能是一个实际的中心，比方说百货公司，或者是行政中心，也可能是群众聚集的地方，或者是你的工作环境。在使徒行传第三章、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当时使徒都有如此的经验，在集市里面讲道，在市场里面讲道，不只是合乎圣经，也是实践大使命的最佳途径。在这些市场当中、实际当中讲道，第一点你需要留意的是市场的安排上面，你讲道要因地制宜。一般在娱乐场所里面讲道就不需要讲台了，因为对于一些从来不去教会的人，他们也许对讲台有排斥感，所以尽量不要使用讲台。第二，同样所用的词句要适当，不要用教会的术语，因为那些术语很容易让人失去听的兴趣。第三，我特别要提就是避免大话福音。我们通常容易在实际中讲道的时候讲一些很好听的，可是却没有福音，讲一些好听的话或者是吸引人的人生道理，当中却没有圣经里面的福音，所以呢要避免大话福音。最后我来做一个讲章的示范，是某一个牧师以路加福音第七章十一到十七节，他的题目是耶稣基督的怜悯。这位牧师用说故事的方式把路加福音第七章十一到十七节耶稣如何怜悯寡妇，使寡妇的儿子复活述说了一遍。然后他分成三个大纲，第一个大纲是耶稣怜悯寡妇的悲伤，是第十三节。第二个大纲是耶稣使寡妇的儿子复活，是路加福音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最后第三个大纲是耶稣赐永生给全宇宙，十六到十七节。这位讲员透过耶稣怜悯寡妇的悲伤，然后耶稣使寡妇的儿子复活，然后带进永生生命的观念，最后说耶稣赐永生给全宇宙，类似这个模式就是很好的讲章的示范。好，今天第二十课如何设计不同场所的讲章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你。